其实大多人哦，对 Web 3啊软体工程师的印象，薪水很高，门槛也蛮高的。可能不只是需要一些工程啊，或者是行销的一些概念啊，对区块链的生态的了解也要知道一些嘛。那最近呢，加密货币也是稍微起起伏伏啦。我身为软体工程师，现在适合踏入吗？除了 Web 3之外，最近 AI 也很夯嘛 ，AI 的一些趋势 ，AI 的工具。然后有些人说啊，软体工程师会不会失业啊？哇 ，AI 会不会写扣？还会写扣，我就会没有工作啦。那没关系哈、哦，乔王威汉呢，不是王者不邀请啊，不是王后不对谈。这次我们邀请到我们区块链的 Z Institute 的创办人，我们的资工少女，我们的李铁婷来到现场，我们来聊聊 Web 3。在 AI 时代下的软体工程师的工作的趋势跟职涯的发展，我们欢迎婷婷。
Hello， 大家好。
那婷婷呢，她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想要了解呢，请点击下方链接。这集我们来聊一下，就是 AI 时代下的 Web 3软体工程师的一些工作的趋势跟职涯的发展。我想问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看待软体工程师在区块链的市场？
我觉得这块其实一直都是有需求的，因为像我们做结案也是不太受牛熊周期影响，虽然说牛市大家会比较想发项目，然后熊市会比较不想发，但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大家还是要做项目。只要他公司没倒，他就一定需要工程师去开发跟维运他这个项目。所以软体工程师需求算是一直都蛮高的，在这块，
在这一块，
但是很难找到有办法可以快速短时间学习新技术跟串接新的区块链的这种工程师。
是
真的是蛮难找的。因为大部分工程师他们都是习惯，假设我是前端工程师，我就是会 React 或是会 Vue 这个框架，然后我把这一个框架弄得很熟。这 React 它虽然会更新，但也不会一直在疯狂更新，它不会说一个月就发生很多事情。但区块链就很容易，比如说一个月，然后就出了新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可能又比上个框架更好用，因为现在都还在一个有点不稳定的一个阶段，是真的很有可能你熟悉了一个框架。以前端来比喻，就是假设你先熟悉了 React。结果才刚熟悉过一两个月，哎，怎么大家都在用 Vue？ 对于一般工程师来说，他可能会很难接受要一直学新的东西，所以要找那种本来就是对可能学习新东西是有热忱爱好的。
哦，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像刚刚婷婷讲，你可能现在学的，可能过两三个月之后可能会换，那你怎么样看待？我是个软体工程师，我想学习区块链，我要怎么适应啊？一直变来变去，那是不是我就不要学？我等它完之后我再学就好？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我的逻辑是，我觉得学习它是一个锻炼大脑的过程，就很像你在重训一样。虽然你会觉得说，哎，前面重训都没看到什么成果。但是你重训久了之后，就算一两年都不运动，那个肌肉线条还是会在。然后你重新重训，你可能就是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到之前的状态，有点像那样子。虽然你之前学的东西之后不一定会真的去用到那个框架，但是你累积了这些短时间快速学习的技能之后，你在学一个新东西的时候是会有帮助的，就是你是会学得越来越快的。
所以假如说你想要加入区块链这个行列的软体工程师，你要对学习应该要很有热忱。好，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是软体工程师，那我这样听下来，听你这样讲，哎，对啊，变动很快啊，我喜欢啊。那我是区块链，我是小白啊，我可能会一些前端，什么 Vue 啊、React， 我会一些，我想要入门这个领域，你会怎么样建议可以比较更快、更轻松的入门这块领域？这样区块链的部分，
我自己早期是看网络上 YouTube 影片跟文章，但是自己也是花了三个多月才可以开始自己独立写一些结案的东西。但是在那三个月之后又自己在花大量时间学习，而且那三个月几乎我是全职在学所以区块链你当然也是可以自学，只是你自学的时候很容易说你不小心点到一些钓鱼网站，授权你的钱包，然后你的钱都不见。我发生过一次这个事情，好险我那时候有救回部分的资产。那我觉得很多新手他其实是学到一半，然后就可能资产被盗，就是失去信心。或者是你在学区块链的时候，因为框架很多，所以你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框架到底是哪一个。如果是课程的话，就会变成是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让你知道所有现在最新的框架是什么，你需要了解的知识是什么，就是比较精准的朝你要做出这个专案你要会哪些东西去规划。
所以就是以专案去反推，而不是说我要为学什么而学什么，而是专案，
以专案反推
这个专案，那可能用这个框架会比较适合。我建议你学这个框架，反正学习是手段嘛，重点是把东西做出来。所以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你们的学员去做探讨，这样子。反正学不完，好多哦。
预录课程的话，好像是2000多，然后那个预录课程是有两种，一种是教你怎么写 NFT 智能合约，跟发一个自己的代币的智能合约，就是上完那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就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发。然后。另外一种是如何把这个智能合约串接上前端网站，因为我们只教怎么串接前端网站部分，没有教什么怎么切板啊，怎么设计一个好看网站，所以它也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学完串接的部分。
那学完之后有问题的话怎么办？有群组吗？还是
群哦，有要有 LINE 社群跟 Telegram 群组。对、
那要入门区块链可以上我们婷婷的课程。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已经成为一个 Web 3的软体工程师，那现在工作的市场专案多吗？
其实
case多吗？
应该也分成好几种，一种就是你在一个 Web 3公司底下工作，然后第二种就是你自己出来接案，然后第三种是你是奖金猎人，因为 Web 3其实它会有很多空投。就你只要去跟一个快要上主网的一个测试网新项目去互动，可能你去买他的币啊，或者是跟他的智能合约互动，刷一些交易，你只要发现很简单的交易，然后你可能就会在某段时间收到代币空投，然后你可以再去卖掉这个代币，或者是你可以参加黑客松，他们非常容易拿到奖金，因为 Web 3很多新工具嘛。那这些新的项目为了要推广大家去使用他的新工具，在他们的链上开发，他就会给说你只要把你的智能合约部署到我们链上，或是你只要有任何一个地方用到我们这套工具，它就有一个奖金池。假设它有1000美金，十个人用，那每个人就拿到100美金。如果你是有办法串接上它的套件的话，基本上蛮容易拿奖。
哦。
最后一种是当那区块链的治安审计工程师，那个也是不像传统的工作，那个是比赛型，就是不同的项目在上架之前就会开一个可能为期2到4周的一个资安比赛，只要有任何人发现资安漏洞然后提交报告，他们就有奖金，然后依照那个漏洞的严重程度，例如说非常严重的漏洞他奖金就很高。
哦，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软体工程师想加入 Web3， 在哪边找工作比较好？是打 Web3 Jobs 吗？还是说透过人？
我觉得 Web3 Jobs 就蛮好的。或者是你可以去参加比赛，像是我之前有一些工作是我参加黑客松完之后就有人会寄 email 给我，就问说我们有的是 job opening 啊，或者是接案之类的。如果是以个人接案的话，我自己个人是因为大学刚好有一个学长他是 Web3 VC， 所以一开始的案子都是他介绍。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刚刚说工作形态很多嘛，你可以在 Web3 大公司或者是接案或者是当审计员，那你觉得我要怎么样选择比较好？软体工程师的话我要怎么这样调？因为你可以说可以大公司、可以接案，你觉得怎样的个性？
看个性。
怎么说？
就假设你的个性是希望有人给你明确的指令要怎么做的话，那你就适合去一般的公司工作。那如果你的个性是有办法去自己主动去网络上找比赛啊，然后去找资源之类的这种个性的话，就建议是比赛这条路。比赛，然后多参加那些 Web3 的论坛。
哦，所以要么你可以在大公司工作，要么你想要比较自由一点，你可能就是参加一些竞赛，竞赛完之后就会有一些接案。那假如说我不参加竞赛，我也可以有接案的一些机会吗？
其实不要接案，你可以自己创项目。
自己创项目。
对、啊、
那你怎么样看这个市场？自己创项目的市场现在如何？
我以前都是纯做案子，但最近开始接触比较多 VC 圈，他们就是有一个蛮工业化的流程。可能你做了 Web3 游戏，看到这游戏不错，他们就会有一个专门上架发行的公司，然后他们就会去分工做营运跟营销，然后还会找人在站台之类的，反正就一个工业化一个流程，或者是去做这些专案，然后去撸空头。例如说现在很多新工链一直在上，之前是很多项目，现在是很多新工链，大家都要发一条链。所以新的工链它发之前就会办那种比赛，是你只要把你的专案做在他们的工链上，然后有流量，他就会去投资你的专案，或是你就可以拿到很多代币空投。像是我觉得很多艺人发 NFT 就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他发了 NFT 之后，不是他想割韭菜，是有心人是炒作。那炒作完一定会有高有低，那如果是在高点买的人，他 NFT 价格跌下去之后，他就会觉得不爽，一定是项目方把他钱拿走。但其实项目方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那边就有人在操作他的币，他也没办法全部都买回嘛。假设跟高点相比差了10倍，难道他要把自己的钱都全部买回，让他涨回10倍吗？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10倍之后又会再跌下去啊，他要再做一次，他再重复做，
再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然后又跌下来，再掏出来，掏出来，
这个就无解。
所以大家自己要
对区块链项目很多都是一波，我自己觉得有点速食，除非你是那种 Uniswap 那种去中心化交易所，你可以长久的活下去。不然如果你是做游戏，或者是你是做应用，都是会有一波爆流量，然后之后代币一定会崩跌，这个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它一定会跌。所以不要说哦，这是我这个人去 back 的项目，因为项目一定会有周期，它一定会有好跟坏的时候。你用个人去 back， 你就会这个跟着项目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一直上下跑。所以我比较主要是做结案，然后如果真的有项目的话，就是以工具为主，不然就是匿名。
工具为主，
就组一个匿名团队的去做一个项目试试看。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因为那个 NFT 嘛，钱嘛，上上下下，那我们想到一个工程师最 care 就是薪资的部分，偷问一下，就是 Web 3啊的软体工程师啊，在国内跟国外的薪资行情，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科普一下？
国内其实还不高，
还不高哦。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range 吗？比方说年薪大概，
年薪
或者跟其他的业态比
较，
一两百左右。
然后国外就真的差蛮多。
那它跟其他行业的薪水比较起来，比方说做 web 的、做 app 的，薪水差不多吗？以国内而言，你觉得是差不多了吗？
会稍微高一点。
了解。那你觉得目前呢，在区块链这个领域，有没有哪个国家你觉得它的发展会比较好？是美国吗？还是
现在啊？最近一年是日本跟韩国，
日本跟韩国，
就是东南亚亚洲区比较好。因为现在美国法规还不太明确，然后常常会有加密货币公司被 SEC 就是点名或怎样的，所以美国现在其实公司很难明目张胆在美国设立公司，然后去做加密货币，甚至美国专案把总部移到日本、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区的加密货币法规是比较开明的。
了解。
美国还是有蛮多专案，那美国的可能他就不一定会成立一个美国公司去做，可能他公司设立在别的地方，是美国人在做，没错，但是他们的账就不是在美国那边。
比方说香港或新加坡的公司在台湾 hire 软体工程师做 web 3的部分吗？
其实也蛮多的吧。
其实也蛮多的，因为我自己听过台湾软体工程师还蛮不错的。
对啊，
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 CV 值也蛮好的，然后也蛮谦虚的。对啊，英文能力也算还 OK， 我自己这样听下来。
对啊，
那其实现在除了区块链，那还有一个东西很好，就是 AI 嘛。对，那我知道婷婷也有开那个 AI 的一些课程。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 AI 真的很夯哦。那假如说软体工程师啊，想要透过 AI 来加速自己的程式的能力，你会怎么样建议他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现在一直在做这件事。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怎么样透过 AI 来学习？
我是有买那个 GitHub Copilot。
正常好像蛮多、很多都买，
一定要
买。
还有那个 ChatGPT Plus 啊。然后我每次要写一个创新功能的时候，我就会先去问那个 ChatGPT， 让他帮我生成一个范例 code。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直接把那个范例 code 丢进去一个 test 档案，然后看他能不能跑。我就先不想，因为这样很快。然后如果能跑，我就会继续下一步，就会去了解他中间要怎么改。然后还有时候，Copilot 非常适合用来做写测试的时候，像我们测试智能合约的时候，它每个测试的那个 statement 都长得类似，所以有时候我只要写。comment 说我要测试什么，然后按 enter， 他就会帮我写完那个测试的程式嘛。以前要自己手动写真的是很麻烦，就要复制上一段，然后再改一下，然后有时候很不容易写错。但 ChatGPT 它的那个 Copilot 自动推荐是蛮准，
所以感觉下来，因为我录了很多，大家都说好像有 AI 之后，真的是一个打十个。
对啊，
那是一个打十个。你这样听下来，会不会觉得有些 entry level 的工程师，假如说他写 code 跟 Copilot 可能？或者没有 Copilot 好话，或者 ChatGPT 好话，会不会被淘汰？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定会啊，
一定会啊。
因为假设你是个 entry level 工程师，那你就去学会如何活用 ChatGPT。这样你写的 code 就比 ChatGPT 好了，你就 build on top of ChatGPT 这样。
了解。
反而是这种，你更需要去学 ChatGPT。
你一定得要学 ChatGPT。
对。
那你怎么样看待？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议题啊，或者偶尔会听到说有 AI 之后啊 ，AI 会写 code 那是不是软体工程师就会不会存在？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当然，工程师的数量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你觉得？
我自己看未来是觉得说，如果你只会软体写 code 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会被取代。但如果你是懂得商业模式，然后你是知道怎么把一个产品变成 code， 或是用 code 去实现这个产品，这个比较偏软性的东西是未来会比较有用，因为写 code 本身可以把它拆解成。只是你把规则翻译成电脑读懂语言，它其实就是个翻译，你就很会做中翻英，但是中翻英的内容才是重点，而不是你很会做中翻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去找到一个值得做的题目，然后怎样做会让消费者觉得说，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好用的，这些东西反而才是比较重要。
就像刚刚婷婷讲，你要翻译，可是翻译很强，可是重点是翻译的本体是什么、你们东西怎么办？所以我就听下来感觉现在有 AI 的时代下，像婷婷讲，可能以前只要做硬实力就好，现在好像软实力的比重要拉的比较高。像你讲，你要增加商业的知识、产业的 know how， 你才知道要写什么嘛，不然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写的话，基本上 ChatGPT 也蛮麻烦，会写 Copilot 也
蛮麻烦。那个社团就是 AI 工具研究社，就最近有人有这个心得，他说有 AI 之后，他反而发现自己过去的问题实在是太不明确， 因为他自己不明确 AI 也不知道要回他什么、这是跟真实世界一模一样、
哦、对，
像我们结案的时候也是，那客户常常说、哦、我就要做一个、博弈或什么赌博、什么百家乐什么的、那细节是什么啊，就随便啊，就
什么叫随便？什么叫随便？
对，所以其实有 AI 之后，反而训练了人如何把自己的需求描述得很明确，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
你这样会不会觉得以前客户还要通灵？你到底是什么？现在没有，就是问 ChatGPT， 就是客户会不会有 ChatGPT， 他自己也会想说啊，我问题要问得更精准了。那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 ？ChatGPT 之后，客户问的反馈有比较精准吗？还是其实也是差不多？还是有点模糊？
大部分还是蛮模糊，
还是模糊哦。
但变成说我们可以。就是很多需求文档变成 ChatGPT 可以生成，就是我们可以写一些很模糊的条列式、然后让它生成完整的那个需求文档，
然后给客户选，你是不是要一还是二还是三啊？你刚刚讲说要这个博弈要干嘛干嘛，那是不是一二三四五？那是不是三这个东西给他看之类的，也可以哈，就帮他做一下选择这样、
然后我最近有做一个自己的个人项目，是工具类的，就是一个 Telegram 的社群管理机器人，然后里面就有串 Gemini 的 AI 跟 ChatGPT 的 OpenAI， 然后他是把那个机器人加入群组之后，每次你要叫 AI 出来，你就 slash AI， 然后问你的问题。假设就工作群组，然后有人问题就讲不清楚，我就 slash AI，
就直接
把 AI 叫出来，
直接
叫他回他。
哦，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那现在 AI 的时代下，那软体工程师，尤其是 Web 3的一些工作的情形跟发展啊，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的部分，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对，
特别想分享。
对啊 ，AI 时代下软体工程师的一些发展。跟情况、
我自己觉得现在 AI 还算蛮早期的，
还算早期，
虽然大家觉得好像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但是现在 AI 的应用都还停留在偏娱乐好玩、大家会觉得 AI 用 ChatGPT 很好玩、只是还没有到真的太多公司有真的导入到他们降低成本或者是创造新的机会，这个事情还没有。现在公司都还在实验阶段，假设你是软体工程师的话，蛮值得投入的，这个产业现在有热度，但是还没有真的很饱和，
有热度但没有很饱和，所以这段时间就可以大家、假如说你会写 code， 那 AI 的话这个时间又非常的夯，你可以欢迎大家来加入。那怎么样学习呢？加入我们那个婷婷的社团。那怎么样学习呢？你不是有开一个课程可以分享一下？
哦，对，是三月底会开学的一个 AI 工程师开发班。然后那个主要会教如何客制化自己的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像是怎么把你的资料库的资料或者是 PDF 或者是 Google Sheet CSV 这种档案让你的 AI 去学习，或者是怎么让它用很像真人的方式跟你对话，怎么去训练，直接 fine tune 啊，或是 RAG 这些关键字
啊、很棒耶。因为像婷婷讲之前在区块链自学三个月，然后怎么样花很多时间啊，没有，现在你知道 time is money 哈，就是假如说你真的觉得时间真不够哈，就花钱之后婷婷都会帮你们做准备好很多的一些课程教材，然后还有那么多的社群也可以大家来发问去做一些探讨，我觉得真的是挺棒的这样子。然后会把这连结呢放在本集下面，对不对？假如说大家想学区块链呢，本集下面有一个课程，想学 AI 呢也有课程，然后呢还有社群哦，好，快5000人哦，快满了，要报要报要快、啊，
4700多，
要报要快、啊，不然就报5000了，就会有点困难哈、哦。要报
要
快、
啊，报的话就去 Telegram，
就 Telegram， 好 Telegram
是 Global 版
，Global 版哈、哦，你要英文话好啊、哦、，Global 版也放在我们资讯栏下面哈、哦。所以我们今天这集资讯栏非常多的一些资讯哦，干货资讯哦，报课可以报课，社群可以社群讨论，都欢迎点击我们下方的连结。那今天非常感谢婷婷来到现场哈、哦。那今天呢，我还是想要结尾一下，我想用辉达创办人哈、哦，就是黄仁勋的在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因为你是台大嘛，2023年讲的，他就是说现在是 AI 的领域啊，你们会创造出什么？请记住要跑起来，不要用走的。我真的觉得哦，婷婷真的是用走的，用飞起来，你知道学超级多东西，而且你对学习是非常有热爱，真的是用跑起来的速度，而且跑起来的速度呢，还可以边跑呢边照顾后面的人。哎，我跟你讲到怎么跑怎么学哦，所以大家哈、哦、就是欢迎跟起来，对，想学 AI， 想学区块链。听众都可以来参考我们听的课程跟我们的社群哈。那今天先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指甲一点痛，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